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一则这样的传说，一个美国印第安人找到了一个老鹰的蛋，他没有办法爬上那个老鹰的巢穴，于是呢，就把这个老鹰的蛋放在农场的鸡窝里。结果，那只鹰一辈子都生活的像一只吃垃圾的雀鸟了，它从来不知道自己生来是一个王者，要在天空翱翔的。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来到《传道书》的第十章，看到所罗门有力的论证，要求我们走向更高之地，渴慕智慧，不要做愚昧人。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时刻警醒》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圣经真的是一本不朽的书，这是一本智慧的书。这本书没有给你什么灰色的地带，令你犹豫自己的立场。他称一些人为智者，一些人愚昧。我们今天却是犹疑着什么是对。圣经对是非是从不犹疑的，请你打开眼睛，是的就说是。那种行径就是愚昧，智慧的行径才配得称为有洞察力和智慧。当你看到传道书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就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经文，让我来说明一下啊。传道书十章八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段经文便结束了。这几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你如果没有看见当中的象征，你就不会觉得信息是很丰富的。但是在我说明之前，你如果不仔细理解，会觉得困惑。让我为你指出一些很明显，带着危险的情况。愚昧人看不见这些危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里有五种情况。第八节描述一个人挖陷坑，危险就是他可能自己就掉在其中。下一句就是拆墙垣的。第八节说了结果是必为蛇所咬，这就是危险所在。你努力不懈，最终拆了墙垣，你走了进去，一条蛇却咬你。第三，凿开石头的，这是凿开石头的人，你就在这里凿开石头，你一直在凿，最后凿开来了，石头掉下来砸伤了你的。因此呢，危险就在于你要凿开的石头可以弄伤你。另外一句我们都能够辨别出来的，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谁没有劈开木头而木头不叠在自己脚上的呢？你觉得好像一个愚昧人，你用钝了的斧头可能是用力过度了。有人会说，向天牧师啊，这是基本的知识嘛，是很明显的嘛。这就是我的重点了。你不能说服我指所罗门这么出色的作家只是在谈挖坑凿石拿着斧头劈木，不是吧？他是在谈论人生。是不是有人曾经设陷阱给某一个人，结果自己受害的程度比对方更深呢？这就是要害别人， 愚昧人是这样的，智慧也明白，当你尝试突破别人的保护墙，从别人要取得什么，去占他们的便宜，或者利用他们，你最后可能会被蛇咬伤的。智慧明白，凿开石头是什么意思的，这就好像抹去一些价值，将他们挖掘出来，试图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最终你会受伤。我们今天就称之为恶有恶报啊！有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愚昧人不明白的，他们无论是在有知或无知的情况底下，都想要占他人的便宜，滥用权力。更糟的是，在过程当中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显得愚昧。我看见许多跟智慧有关的总结的思想。第十节，智慧指教便有益处。第一个总结的思想，智慧预备了成功之路。智慧预备了成功之路。让我说明一下，你们今天看了许多有关于成功的经文，你们很难在圣经或者是属灵书籍以外找到有关于智慧的教导，真的是很难找到智慧这个词。智慧预备了成功之路，这是下面一点，就是第十一节，智慧在事情发生前会深思熟虑的，在行使法术换蛇出来之前，就会预先想到这个蛇它会咬人的，后行法术也是无益啊。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在东方的世界，向蛇行法术的人准备好为蛇吹笛，当他在跟潜在的顾客说话，游说他们花几块钱来看表演的时候，哎，这个蛇啊，却从这个篮子里面爬出来，在这个顾客脚上咬了一下。那个顾客一旦给蛇给咬了，不大可能继续付钱看法术师将蛇召回篮子里。这就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想得长远，伤害既然造成了，法术已经没有办法做什么了。我可以这么说，智慧说，别等到掉进了坑里面才来寻求意见，你要在掉进坑之前就要寻求啊。现在有方法避免蛇的来袭，不要达到让蛇来咬我们的地步。我们可能需要一位朋友或者是助手的协助，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处理可能的毒蛇。我们谈了许多有关于智慧的事情，接下来的问题是把智慧塞到我的脑袋里面吗？如何整理出一个思想的体系呢？我想我可以听到一些人说，这是伟大的一节经文，不要忘了记着讲论这节经文。总有人这么对我说，哎呀，你应该要讲论什么什么。我有的时候很欣赏他们的用心良苦。这个人啊，或许心里面在想说，你肯定要给他们讲论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的啊，可以的，我就这么做吧。雅各书的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神并没有拨打你的手，他充足的供应你，你只管祈求。愚昧人听到这节经文就会说了，哎呀，这是神给我的答案，我在回家的时候，在发动引擎之前，我会祈求智慧，我会有所领受，就好像这样的。我实在不相信智慧会这样来到的，就只有一节经文。让我们来看箴言的第二章的几节经文，我们用一点时间回去看一看。我们看箴言第二章的头几节的经文，我想让你们看看自己应该如何来与神同工，带来有智慧的生活方式。神赐下智慧，不是好像早上派报纸，或者一瓶冷冻的牛奶等你来开门，或者是打开这个瓶盖来喝。智慧不是这样来的，就是与神共同付出这样的一个努力。由第一节看到第九节，你准备纸哈，请大家在一些很简单的词语旁边来加标记。第一个是由第一节的若，第三节第四节也隐含了若这样的意思， 因此呢，一到四节描述人在寻求智慧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来看啊，箴言的二章一节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好，你现在看看当中的努力哈。第四节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然后呢，我们再来标记第五节的就啊，这就是结果了哈。你做了这些事情，神动工之后呢，就是结果了。看神将智慧赐给你，你会明白神的心意的。好，我们看到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各位，这就是老鹰的谈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农场的小鸡能够以神的知识来作为看事物的角度，但是你要继续的深入发掘，专心的聆听，对于圣经就会更加的敏感。因为你们在神的真理上面有所学习，你就不会受到时代的迷惑，也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你听到神以他的话语来说话，你留意神他的话语时，不会让他离开的，一直到神给你洞见，让你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这就是英明，这就是鹰，老鹰的说话，直接来自于神的。经文说，然后你就会明白神他的心意，有着他的事件。我们看第六节哈，将因为这个词你可以标记下来，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看见这些先决的条件，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结果。接下来看看神的应许哈，神将整个仓库的东西都要赐给你。好，我们看到二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为什么呢？第七节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人如果有正直的行为，就不会跌倒。这是多么棒的思想啊！你决心要生活诚实，以忠诚的手法经营业务，就不会落入到不诚实的境况。你会活在真诚里面，神会给你保护，守护你的。神会限制你的业务。有一些人因为你的作风正直，不跟你来做生意，这是很好的，他们会有所损失的，但你会得胜的。你活在真诚里面，他们却没有，你会有所得着的。他存留真智慧，你坚守真诚，神会给你保障的。我们再看第八节，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各位，这是很大的应许哈，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这一类的属灵的指引。我们看到第九节了吗？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啊，我们来把这个也这个字哈，你也明白的也，把它圈起来。智慧的心经常让人思想智慧的事，并且毕生一直思想智慧的事。你打破农场小鸡的思想，转而追求勤奋和智慧，神称赞这样的决心。注意哈，别以为这种情况会自然而然的就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有的人以为机会正在来临，以为智慧的人的想法就是等待那个机会，因此呢，用尽了所有的资源，等候神供应他们的需要。有一次崇拜，一位女士来找我说，我从外地来参观你服事的教会，我能够来到这里参访是一个恩典。我父亲在圣诞节的时候将钱放入到信封，我打开来，他说，这是给你的零用钱，这刚好就是我所需要的，我这才能够来到这里，这个全部都是神的供应。有的人正在等候这样的信封， 从门缝里面塞进来。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你知道的哈，这种从天而降的礼物并不多出现的。各位听众朋友，机会已经消失了，没有这样的机会，信封已经烧掉了，你不能够为这样的信封而活的。神有的时候会打破舒适的环境，但是呢，要求你跟神一起携手并肩，就好像一只船的两根桨，像一个身体的两只手，你与神要合一，共同进退。神赐给你唯一完全的礼物，就是永恒的生命。你可以每一天的数算，这是白白的恩典，你不敢靠自己去争取。但智慧呢，卷起你的衣袖来，掘营前是苦工的，到处寻找，尝试找出隐藏的宝藏，这是劳力啊。让我以一个故事来解说。有一位牧者经常在一个大农场房地产做出投资，希望退休之后日子安稳。当他从事牧者的工作的时候，每星期是放假一天，就到他的农场去工作。这是什么工作啊？他买的实际上是几亩的杂草、地鼠洞、破的屋子、大石头。这块土地是毫不吸引人，但这位牧师知道这块土地他有潜力，于是呢，就在那里修理。他每星期到农场，修理好小型的拖拉机，热情地离开杂草。他之后呢，又修理那个破的屋子，加入水泥，切开木材，以新的玻璃来修补破窗，又修理那些水管。这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哈。但几个月之后，那个地方开始像样了。这个牧者每一次为着某些的事物做工，他都会为着那些成果欣喜不已。他知道自己的劳苦得到回报。当工程完结了，一位邻里来访问他，他是住在马路几里以外的一位农夫。这位农夫透过眼镜自远处望着这位传道人，再远望向传道人的农场，现在这块土地是焕然一新了。他就点头表示肯定，他就说，牧师啊，神与你真的在这块土地上做了一些工作啊。牧师抹去他脸上的汗，回答说，哎，你这么说很有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这块土地完全属于神的，那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呢。许多人只是游手好闲，哎呀，相信神会完成所有的事情，神会成就一切的，神会令我摆脱债务。如果用这种口吻来和贷款公司谈判，行吗？神会减轻我的体重，我有一天起来会变得很瘦很瘦。我看见许多人认为神是这样做工的，他们许多人仍然很肥胖，或者呢，神某种程度令我的朋友很棒。当我为人祖父母，神赐给我这么棒的家庭，大家感情都很要好，这个真的是极大的恩典。各位，这不是吗？不用这样动工，不是的，这不是这样的。你不会就突然之间就成圣的，不会突然之间就有一个稳固的家庭的，不会突然之间财务就很稳健的，你也不会突然之间就有智慧。我认为这是自己生命当中最艰苦的工作。我也正在学习自己在这里高声讲论的事情，我已经很多年前开始学习了。但是愚昧者这样自我满足，我们时代的体制强调愚昧，表示现在是要寻得快乐，哎呀，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但现在看一看，哦，这个真棒，快乐吧，之后才去付代价吧。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之后要付的代价是更重的。智慧说，哎，等一等，等一等，在你做这个事情之前，要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做法是要付什么代价，如果会伤害你的家，这是不值得的， 如果会伤害你的儿女配偶的心，这是不值得的。如果令神沉默好几年，一直到你觉醒，这就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不是有智慧的做法想法。如果有人真的希望一切都是白白得来，那么我只有一件东西可以给你而不要代价，那就是永恒的生命。基督已经付了代价，这是完全的礼物，包含宽恕和盼望，这是属于你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现在想要向某些人来说话，他们希望人生就好像老鹰一样，但你总觉得自己是农场的小鸡，多年来在叽叽喳喳的，现在已经很疲倦了。你们有一些人不认识神，我要先对你说，你现在需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不要再延迟了，这个时刻就要相信福音。你需要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不要期待令人惊叹的万载的信号或者是什么闪电什么打雷。但是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开始了。神正是称这个为新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相信，他就赐下，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许多人没有依靠智慧来行事，你们已经认识了主耶稣，多年前与他相遇过，但是呢，你常常会受到情绪的驱动，很软弱，没有安全感。你办公室里面的同事真的支配了你的工作和想法，你向他们屈服，这就是愚昧。或许是向邻里屈服，或许是向多年的好友屈服，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谁，最关键的人仍然是你自己啊！你就是你，你是可以活得好像老鹰一样的。我要给你挑战，你要寻求神的真理，好像寻求隐藏的金银珠宝，现在就要付出代价。神称赞这样与众不同的决心，神不会欺骗我们的，以这些美妙的应许愚弄我们的，神他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安全和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这是非常珍贵的，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完全的益处，领受你珍贵的诫命。这样的耳朵和心灵对你的说话是敏感，勤奋追求智慧的。对我们的一生来说，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但愿我们在此奉献我们自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献上，不是半推半就的，而是全心的摆上。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舍弃多年的友谊，以免朋友的继续绊倒我们。但愿我们不仅看见代价，还看见了当中的价值，不仅仅看见某一些事情的益处，还看见事件的后果。但愿我们如鹰呼喊，而不是虚度一生，好像一只农场的小鸡。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轻轻一摸，你苏醒我枯竭的灵，微微一望，你融化我心。
你听了今天的信息，可能会感到遗憾，为什么自己很早以前不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应该像一只翱翔的老鹰呢？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时刻警醒。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时刻警醒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